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开始看，进到二十五章，我们的创世纪就走了一半了。这章前面一部分讲到两个人物的死亡，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活了175岁，以实玛利呢活了137岁。那我们已经讲了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了以后另外娶了一个妻，又怎么样在他死之前呢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打发他们都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他死的时候，以撒和以实玛利一起把他葬在麦比拉洞，而以实玛利呢，神也真的照着所应许的让他成为12族的族长的祖先。以实玛利活了137岁，他的子孙住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这个众弟兄应当就是指着将来以色列子孙所要得到的应许地，以实玛利的子孙就住在这个应许地的东边。这两个人物交代完了，创世纪就回头追溯以撒的事情。那以撒一生所发生的事件被记在圣经里，不像亚伯拉罕这么多，我们不妨先把它连起来，按着以撒的岁数走过一遍。25章20节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可能到了他139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打发老仆人去为以撒娶妻。那利百加跟着老仆人回来嫁给以撒的时候，以撒40岁，亚伯拉罕并没有死，肯定也见到了这个儿媳妇，不但见到了他，还又活了大约35、36年，因为亚伯拉罕到了175岁才死的。所以亚伯拉罕不但见到了利百加，还见到了以扫跟雅各。26节告诉我们，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60减40，他们两个结婚20年才生孩子。那刚才说亚伯拉罕又活了35、36年，所以亚伯拉罕照理说应该是看着他这两个孙子成长，一直到15、16岁。只是圣经对于这些从利百加入了亚伯拉罕的门，以及为亚伯拉罕生了两个孙子，这做公公做爷爷的到底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与他们有哪些的来往，是只字不提。这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但是对于我们实在是一种鼓励，因为无论是以撒也好，利百加也好，他们都能像当年的亚伯拉罕一样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以撒发现自己的妻子不能怀孕，就为他祈求耶和华，并不需要透过亚伯拉罕。利百加呢，感觉到自己所怀的胎在肚子里头打架，他也直接求问耶和华，不透过亚伯拉罕，也不透过以撒。那耶和华呢，更是直接回答利百加，甚至可以说比他当年回答亚伯拉罕还要直接，没有异象也没有显现，他就让利百加知道，利百加也就知道了。因此在我们也是一样，亚伯拉罕虽然是我们信心的祖先，却不是我们与耶和华中间的媒介，我们只要效法他的踪迹去行，那么他所找到的耶和华也必然能够被我们所寻见。神怎么样在亚伯拉罕身上显为信实，他在以撒、利百加以及我们的身上照样显为信实。刚才说亚伯拉罕年100岁的时候得了以撒，那么以撒年100岁的时候得了什么呢？26章34节告诉我们，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以撒60岁得了以扫和雅各，又过了40年，以撒100岁，以扫不是娶一个媳妇儿，而是把两个媳妇儿都娶进门来。 这两个人是迦南人，是赫人，他们非但不像亚伯拉罕一百岁得了以撒，让他和妻子心里喜笑，反而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那么从以撒40岁利百加嫁给他，一直到以撒100岁以扫娶了两个媳妇儿，这中间呢发生了哪些事情呢？圣经只记了很少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以扫用一碗红豆汤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呢卖给了雅各，这是25章的结尾。第二个重点呢，就像亚伯拉罕的日子一样，有一天啊，以扫所住的地方也闹了饥荒。饥荒的时候，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后来显明就是非利士人亚比米勒王所住的基拉尔。神又向以撒坚定了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以及所起的誓。第三个重点就是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神怎么保护以撒和他的妻子，又使他们在这个地方所种的地一年有100倍的收成。他在基拉尔就成了一个大富户，引起非利士人的嫉妒。这一嫉妒当然就有争执，以撒因为这个争执就一步一步的退让，一直退到别十巴，耶和华再向他显现。那亚比米勒王呢，也像当年的亚比米勒王去找亚伯拉罕一样来找以撒，要和他彼此起誓，彼此立约，我们和平共处。那这就是以撒从60岁到100岁40年之间圣经所记载的事件。那以撒活了多久呢？创世纪35章28节说以撒活了180年，比亚伯拉罕活得还长。但是就好像亚伯拉罕觉得自己快死了，差派老仆人去为以撒娶妻，以撒130岁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要死了，他并不知道自己还要再活50年，他就把大儿子以扫叫过来要为他祝福。那这件事情记载在创世纪27章。26章的结尾刚才说了，以扫40岁娶了两个媳妇，从以扫雅各40岁，他们的父亲以撒100岁，到以撒130岁为两个儿子祝福啊，中间所有的事情圣经都没记。而且从他130岁为以撒雅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直到他死180岁，50年了、圣经也没有再提到他与神来往，神与他来往的经过，只记了他死的时候的年岁。其实你算算年代，雅各带着两个妻两个妾还有他12个儿子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以撒还活着呢。以撒的岁数超过了约瑟被卖、约瑟失踪的日子。但是就像前面亚伯拉罕的晚年一样，圣经对此又是只字不提。那不是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他与神之间就没有更进一步的故事，而是因为神从这些人一生之中啊，只挑选那些与他世世代代子孙直到我们直到永远有关系的事件记载下来。至于其余的历史，他们与神之间还有哪些故事，等我们到了天上再问也不迟。那有了这样一个以撒一生的时间表作为骨干，我们就可以再回头到25章。只是细心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问了，圣经哪里说以撒为以扫雅各祝福的时候是130岁呢？哎，的确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圣经给了我们线索，从这个线索回头算呢就能够算出来，而且几乎所有的人计算呢都是得到同样的结果。我给您一点提示，你自己可以去做啊，因为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你得到创世纪最后去找雅各见法老说他是多少岁， 约瑟几岁在埃及做宰相，几岁被卖，他做宰相是第几年把雅各他们接到了埃及，从这些年日回头加加减减，那你就可以知道以撒给以扫雅各祝福的时候是几岁，雅各接受了这个祝福亡命到巴旦亚兰又是几岁。还有好，那我们回到25章的时候呢，我想换一个方式，不是由一个一个的事件来讲，而是从一个一个人物开始讲。所讲的第一个人物呢，是往后出现次数最少的人物，那就是利百加。创世纪对利百加的记载，除了24章老仆人去把他迎娶回来以后，利百加出现的地方就是25章他与神之间的祷告，他大儿子的两个媳妇怎么样使他心里愁烦，还有呢在以撒为两个儿子祝福的事件上那些出名的情节，以及他怎么样把雅各打发回巴旦亚兰去。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呢，不外乎两种，头一种是负面的，利百加违背了她丈夫的意思，因为她偏爱雅各，所以替雅各出了主意呢，串通起来骗取父亲长子名分的祝福，然后因为以撒对雅各动了杀机，看看情况不妙，只好把雅各打发走。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角色，他在两个儿子中间因为偏爱的关系制造了矛盾，绝对不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角色。这个说法呢，在今天教会神学院的教导里边成为主流，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利百加你怎么样能够回头和创世纪24章里面那个利百加勇敢的有信心的有见识的追随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和老仆人毅然决然就来到以撒的家，进了他母亲的帐篷，这样一位奇女子合在一起呢？如果前面的利百加这么好，后面的利百加这么坏，这是同一个人吗？除非你说24章的利百加就是一个不受拘束贪玩任性的女子，所以才会这么干脆的跟着老仆人走，就像我们现在的十几岁的女孩喜欢离开父母亲去闯天下一样。但如果老仆人带回来的是一个这样的女孩，耶和华会不会有点太辜负亚伯拉罕和他的老仆人呢？你又怎么解释24章最后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当他听见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又拿帕子蒙上自己的脸呢？她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女子吗？恐怕不然吧。因此我个人对于这样的解释呢十分排斥，我比较倾向第二种的说法，虽然持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是少数。基本上我认为神为以撒选的妻子替亚伯拉罕选的媳妇儿是不会错的，并且仍然与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心意相符合，那就是以撒独居不好，我要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利百加一切的表现，我们也应当站在这个立场上，从正面来解释，来欣赏，来效法。25章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状况，就是以撒为利百加祈求耶和华之后呢，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利百加就真怀了孕，只是这是一对双胞胎，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怀孕的妈妈们就知道，这个婴儿的胎动啊，虽然可爱，有的时候也能令你蛮难受的。现在他不是一个婴儿在那伸手伸脚，而是两个兄弟在肚子里面打架，利百加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他怎么办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前面说这时候利百加嫁到以撒这里来已经20年了，这20年来他亲眼观察到亚伯拉罕和以撒怎么样活在神面前，肯定对他当初嫁入这家人的信心有坚固成长的作用。因此当他遇见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他不是去找大夫，也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直接去求问耶和华。尤其有意思的是他求问的内容，照说这句话翻译起来应该很容易的， 可是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居然同时并列了两种翻译，第一个是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接着在括号里面又说或作我为什么如此呢，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要注意啊，利百加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他并不是在求神解决他肚子疼的问题，他是在向耶和华要一个答案，要一个解释。什么解释呢？若是这样，你说这句话没头没尾呀，可怎么个解释法？不，他有头，他的开头就是利百加答应了耶和华的呼召，承接了这个做亚伯拉罕儿媳妇的职分，才来到这里。那做媳妇是干什么呢？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事，是有关他们子孙、他们后代的事。因此，这个媳妇啊，一定要能够生孩子嘛。可是20年过去了，她居然一直不能怀孕。她的丈夫以撒去祷告，祷告的是一件事情，求耶和华让我的妻子能够怀孕。那这个祷告里面有没有加上像好使你对我父亲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话、所立的约都得以在我的后裔身上成全，那我们就不知道。总之他求的是一件事情，利百加不是求一件事情，利百加求一个解释。解释什么？20年过去了不能怀孕，我的丈夫祷告，主啊你应允了，可是我这胎里的孩子怎么整天翻江倒海，让我简直活不下去呢？这和我凭着信心来到这里所预期的结果不一样啊！这中文翻的我为什么活着呢，不是求死的意思，也不是一种不耐烦的抱怨，而是他希望此时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更明确的指示，知道说在你的旨意、你的计划中，我利百加活着是为什么？怎么又会遭遇到这样奇怪的事儿呢？耶和华当然懂得利百加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就直直的把答案放在利百加的心里面，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一听就明白了，并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也没有要求耶和华管管肚子里边这两个小孩啊，别再打了。相反的，看这个情况啊，恐怕从利百加求问耶和华一直到他生产，这两个娃娃在肚子里是不停的打，打到最后才会有这个状况，就是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跟，跟在哥哥后面从妈妈肚里出来。利百加明白了什么呢？他明白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事啊，再往下走会有一个出人意外的状况发生，就不再是亚伯拉罕以撒这样独生儿子的传递，虽然中间有以实玛利的插曲呀，但是以撒还不懂事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早就把以实玛利打发走了，让以撒可以顺顺当当、平平安安的承受应许、承受产业。现在不一样啊，你要一胎同时生出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又将成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的祖先，而且这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啊，不是和平相处，而是从在妈妈肚子里边就开打了，只是将来有一族比另外一族强，而且不是先出来的哥哥要管辖后出来的弟弟，而是那个大的反过来要服侍小的。你现在为了这一件事情受苦，是神所命定的，也正是拣选你作为以撒妻子的职分。神这个计划、这个隐藏的旨意，当时亚伯拉罕不知道，他的丈夫以撒呢也还不知道，只有利百加知道。神只对利百加说，照着圣经看，主如果把他的旨意单独向你显明，那么在这个旨意成就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职分、有没有责任呢？我想你要说没有是很难的， 你既然知道了，就应当怎么样呢？你应当警醒，应当留心，好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全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不是这样说吗？仆人若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也不照着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现在利百加知道主人的意思了，他得预备，他也得照着行。24节说，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呢，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呢，就是抓住的意思。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做爸爸的以撒爱以扫，为什么呢？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你说，难道以扫打了野味回来，只做给爸爸吃，不做给妈妈吃吗？不太可能的事情。那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百加不是不爱以扫，只是和以撒比起来呢，以撒中意这个长子，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爱雅各更多，却没有说为什么。他真的没有说是因为雅各为人安静所以爱他，或者他常常住在帐篷里所以爱他，都没讲。虽然没讲，我们知道不知道利百加为什么爱雅各更胜于爱以扫呢？因为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个声音留在你心里是不会散掉的，哪怕过了40年，过了70年，仍然像昨天一样。以撒没有听见神的这些话，或者说没有直接听见神的这些话，因此哪怕利百加跟他讲过，以撒的心很容易就会松懈下来。我们也不能随便批评利百加偏心，因为马拉基书一章二节说，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难道我们也要说神偏心吗？我们本来就应当爱神所爱的，与耶和华站在一边。别忘了，这些列祖人物所扮演的角色总是有预表的成分在里边，我们不应当犯那个用人间的常规去论断他们的为人。更何况圣经从没有说利百加恨恶以扫啊，只是以扫娶的两个赫人媳妇令他们夫妇俩都愁烦，而且这个愁烦持续了30多年，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愁烦。到了27章46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那这个事情是谁造成的呢？当然是娶两个媳妇的以扫造成的嘛。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的？有没有看见啊？这句话又出来了，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活着是为了成就耶和华在亚伯拉罕家的应许。如果雅各和以扫犯一样的错，那我一生所盼望的事岂不都要落了空吗？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个做婆婆的，你难道不会埋怨以扫，不会更偏爱雅各一些吗？因为雅各直到这时候70来岁了，还是单身一个人呢。这两个赫人的媳妇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利百加和以撒这么愁烦呢？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任何的细节，但是将心比心呢，有一件事情对利百加来讲呢，一定有更深刻的体会，因为究竟利百加也是从别的地方，甚至比迦南更远的地方入亚伯拉罕的门做他们的媳妇儿啊。 利百加嫁给以撒二十年，就知道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也清清楚楚地回答他，把他纳入了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起的誓里边，并且给他一个如此重要的职分与角色。这两个媳妇呢，嫁给以扫三十年，或者更准确的讲，应该是三十六七年了，有没有任何对耶和华的敬畏？有没有建立起任何与耶和华的关系？对于神在亚伯拉罕家的应许有没有任何的认识啊？大概都没有。既然神亲自越过了以撒来直接启示利百加，利百加就更知道这个做媳妇的责任有多么重要，在亚伯拉罕后裔的传承上是绝对不能乱套的。然而以扫非但随随便便就去娶迦南女子为妻，这正是当年亚伯拉罕交代老仆人万万不可行的事，而且一次娶了两个。我们常说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如果以扫像以撒一样是个独生儿子的话，神对亚伯拉罕所说将来世上万族都要因你和你后裔而得福的应许，可怎么个成就下去呢？对于以扫给耶和华出的这个难题，以撒怎么毫无所觉呢？当初亚伯拉罕千叮万嘱要老仆人起了誓，绝对不可以找迦南人做媳妇的事儿，你真的全忘了吗？他从前爱吃以扫打来的野味，到了他130岁年纪老迈，眼目昏花，自己以为在世的日子不长了，他仍然是爱以扫和他所打的野味，并且预备把长子的祝福，把神的应许传给以扫。27章1节，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着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就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好了，讲了这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利百加，如果你也听见这个年纪老迈，不但外面眼睛昏花，里边的眼睛也昏花了的以撒马上就要做一件不可挽回的糊涂事儿，你怎么办呢？焉知神当初拣选你作为亚伯拉罕的媳妇，不是为了今日的境况吗？你作为一个配偶，要怎么样帮助他？要怎么样让耶和华在亚伯拉罕家的应许得以成就，得以延续下去呢？我想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好了，关于利百加，我们今天需要先停在这里，下会儿再继续讲。